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8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一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国在对中国钢铝制品实施双反措施，中国称要毅然亮剑。联合打击后，美法在叙利亚长期战略上显出分歧。美国西南航空航班引擎碎裂，一死七伤。另外，我们还有关于中国和叙利亚的最新消息为您呈现。下面首先来看一条关于美国的消息。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曾访问朝鲜，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会谈。几家新闻媒体援引未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蓬佩奥今年复活节的周末访问朝鲜以及与金正恩会谈，是为了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直接会面做准备。川普总统早些时候证实，美国与朝鲜举行了高层会谈。日本首相安倍夫妇与川普总统夫妇在川普拥有的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内散步时，一名记者问川普总统他是否与金正恩有过对话，川普朝向一组记者笑着回答说是的。几分钟之后，在为日本首相夫妇举办的宴会上，川普总统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说还不能完全那样说，但是我们双方最高层有过对话，进展很好，我们看接下来会怎样。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随即也坚决否认金正恩与川普总统或高级美国官员有任何直接接触。桑德斯在发给一些记者的电邮中说，有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问题，总统说的是美国政府最高层进行的会谈，并不是指直接与他本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二抵达佛罗里达，与川普总统进行短暂会晤，美国第一夫人也设宴款待。安倍本次访问美国将专注在朝鲜以及贸易议题上。川普总统也透露了日前有5个考虑的川金会地点。此外，白宫主管经济的官员表示，美国并不需要靠重回 TPP 来对付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安倍晋三首相呢，他的座机是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差不多1点21分抵达了棕榈湾的国际机场。那么之后呢，他跟川普总统在下午的3点的时候，在这个海湖庄园进行了1对1的这个不公开的会晤。那么在下午3点35分的时候呢，短暂会见了媒体。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呢，其实他已经发文了，他在星期一就已经抵达海湖庄园。那么今天星期二早上呢，他在推特上是说呢，他非常期待正在佛罗里达期待我与日本安倍首相的会面，将会处理贸易以及军事安全的议题。那么之后川普总统又再度发出第二个推文说呢，安倍晋三是一个真正良好的绅士。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一次的会谈当中呢，当然这个朝鲜问题是讨论的重头戏，因此呢，在这个3点35分短暂会见媒体的时候，川普总统很快就提到了朝鲜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Japan and ourselves are locked, and we are very unified on the subject.
日本和我们都下定决心，并在朝核武器这项事宜上非常团结。我们很可能会依靠很多的会面和讨论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很快会与金正恩会面，可能会是6月初或者更早。如果进行的不顺利，可能这次会面不会发生。我们只能继续保持我们已经实施的这样的强硬的方式。我们将拭目以待。
We'll just continue to go along this very strong path that we've taken. But we will see what happens.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川普总统亲口讲到了这个川金会的时间，可能是在六月，或者是稍早一点，那也就可能是五月底。那后来呢，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直接问了川普总统说，是否已经有决定了川金会的地点？川普总统则是回答，他说呢，目前有五个可能会面的地点，但是呢，并没有透露到底这五个地点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说呢，下个星期将要举办的这个文川会，也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金正恩的会面呢，当中可能会谈到说双方要来和解停战的这样的消息。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消息则是说呢，他祝福韩国以及朝鲜的停战和平。那么安倍晋三呢首相今天则是称赞川普总统说呢，他愿意来这个跟金正恩会面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行为。那么在今天中午呢，其实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会的亚太事务资深主席伯明呢，也对这个随行的记者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伯明是表示说呢，在朝鲜以及韩国可能在下周宣布双方停战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他已经知道了。那么他说呢，美国以及韩国无论是在文金会或是川金会上的立场也都是一致的。那么至于这个记者问到说呢，是不是会担心说金正恩可能利用这个和谈的机会，其实是在拖延的战术，那他一直拖下去，那并不会真正的废除他们的核武。那是否美国将会设出一个底线，例如是一个时间点，例如说像2020年，那朝鲜半岛必须要无核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那么对此呢，这个伯明则是表示说呢，他并没有设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但是他说，如果朝鲜是实施拖延战术的话呢，那将会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后果。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跟安倍晋三首相见面的时候，他也表示说呢，美国以及跟日本呢，在朝鲜问题上都是要一起来施加最大的压力。那么也包括了美国卖给日本新的这个防御导弹的系统。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一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在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就表示了说，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是在他上任之后见面以及通话次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呢，美国之音就来跟大家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首相究竟见过几次面。那么根据这个白宫记者的统计呢，第一次两个人见面是在2017年2月10号到11号，当时是安倍来到白宫之后呢，两人一起出发到海湖庄园去。那么2017年5月26号呢，两个人是在意大利的 G7 的峰会见面。2017年7月6号到8号，川普以及安倍是在德国汉堡的 G20 的峰会上见面。而2017年9月21号是在联合国大会之外见面。2017年11月5号到6号是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当时两个人在东京见面。那当然现在还要加上了这一次安倍晋三首相到海湖庄园来跟川普见面。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说法呢，白宫说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两个人见面以及通电话的次数多达将近30次。那么此外呢，我们当然也讲到这一次安倍首相访美总要谈的一个目的之一呢，另外一个是贸易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到中午的时候，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他在这个简报会上呢，他是表示说呢，美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些贸易的问题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需要来解决，那么他希望能够解决。那么至于川普总统说想要回到 TPP 的事情，他也说一定会在谈判桌上被提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奥巴马政府曾经多次表示，这个 TPP 是可以用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呢，现在这个川普政府想要 TPP， 是不是因为美国以及中国的贸易纠纷？那也想要利用 TPP 来制衡中国，来对付中国，所以川普总统才突然改变了心意，想要回到 TPP。那么对此呢，这个库德罗则是表示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的争端是独立的，那么美国并不需要 TPP 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明天正式星期一、星期三的时候呢，才会正式举行正式的这个双边的美日的双边对谈。那么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在星期三的一早离开华盛顿，前往海湖庄园，那来进行这个与日本代表团的对谈。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也说了，他说呢，因为其实他是很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那么安倍首相呢，之前在日本也送了他这个高尔夫球杆，因此呢，在明天正式进行双边会谈之前，两个人会一大清早先去打一场高尔夫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俄罗斯不想在朝鲜半岛事务上被排除在外，并试图占有一席之地，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和制裁也使俄罗斯与朝鲜正在走近。朝鲜外相最近访问俄国，俄罗斯推动双方在经贸等许多领域加强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来的报道。
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天的访问。在他访俄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了北京。朝鲜半岛的南北方领袖也很快将会举行高峰会晤。金正恩也计划一个多月后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官员特别强调，在讨论朝鲜半岛事务时，不应该撇开俄罗斯。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平壤与莫斯科此时更多互动，显示在于朝鲜和美国领导人峰会之前，朝鲜在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此外，同俄罗斯加强联系也可平衡朝中关系，避免朝鲜完全依赖中国。这些因素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以及拥有发言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朝鲜都会想到俄罗斯，总是在危急关头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说，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而且许多外交活动并不对外公开。沃伦佐夫说，涉及朝鲜事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台面下的静悄悄的外交，俄罗斯深知其道，懂得类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朝鲜以及其他的相关各方加强互动。稍早前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国最近提议撇开俄罗斯和日本，建立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的四方机制，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来访时，他亲口问王毅，中国是否真的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在朝鲜事务上打算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拉夫罗夫说，王毅对此坚决否认。王毅强调，中国没有类似的计划，并称相关的消息是想浑水摸鱼。李永浩这次访俄虽然引起各方关注，但他在访问的全程中不与媒体有任何互动，两国外长会晤后，仅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人出面向媒体介绍两人的会晤结果。李永浩还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以及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拉夫罗夫说，他已经接受邀请将会访问平壤，但目前并没有普京与金正恩的互访计划，如果时机成熟，两国领导人会通过相应的管道联系。拉夫罗夫说，今年是双方建交70周年，确定了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的计划。此外，在俄罗斯高官和议员先后访问平壤之后，上个月俄罗斯与朝鲜还举行了两国政府间贸易、科技和军事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将更积极扩大贸易、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尽管莫斯科的权贵阶层非常不愿意听到把普京和金正恩这两个政权相互对比的言论，但普京总统不久前宣称用各种新式导弹和武器威胁美国，类似的举动 特别向平壤政权。而另一方面，同朝鲜一样，俄罗斯也面临着不断加大的西方和美国的制裁压力，这使俄罗斯与朝鲜处在同一条船上。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推动俄朝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期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能够有助于推动实施一系列已经鼓吹了多年的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建设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的铁路、输电线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李永浩这次访俄时，双方也讨论了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议题，以及建设横跨图们江的两国边境大桥的项目。海外的朝鲜劳工收入被认为是金正恩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与俄罗斯担忧和戒备中国威胁不同，俄罗斯非常欢迎朝鲜劳工来解决远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与经常出现有关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不同，俄罗斯媒体在报道朝鲜劳工时都强调朝鲜劳工在远东艰苦条件下如何能吃苦耐劳。在建设横跨黑龙江的俄中边境大桥上，俄罗斯并不主动，而且态度消极，但相比之下，俄罗斯却积极推动建设俄朝之间的边境大桥项目。俄罗斯与朝鲜还计划在远东地区组建联合贸易商社，以便推动双方贸易。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目前虽然仅有1500万美元，但俄罗斯官方说，与前年相比，去年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额增长幅度达到84%。长期封闭的朝鲜最近外交活动活跃，李永浩抵达俄罗斯之前访问了瑞士、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他随后抵达杜尚别，开始访问塔吉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又宣传针对中国一项铝材征收新的关税，同时对一项钢材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警告说，如果美方任意妄为，中方必将毅然亮剑。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常用铝合金板展开的反补贴调查已经有了结果。初步认定，这项产品获得了31.2%至113.3%的政府补贴，并指示海关从进口商收取相应的现金押金。商务部称，这项调查以及相关的反倾销调查是美国商务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来首次自行启动的双反案例，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内铝制品工业免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损害。声明说，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6亿美元的常用铝合金板。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中兴公司销售一系列零部件产品、软件、技术等，期限为7年。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条款。昨天，中兴通讯在香港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停牌，北京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节目中做的连线报道。
最近美中贸易摩擦不断，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中我们经常报道了最新的消息。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在博鳌论坛上提出扩大开放的承诺，回应了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贸易公平的立场，川普也表示感谢。那么为什么现在美中贸易关系突然间又紧张起来了呢？
美国宣布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以后呢，昨天对于中国的通讯制造商中兴公司采取了行动。那么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产品、软件以及技术等，期限呢为7年，理由是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条款啊。那么今天呢，中国当局又对美国产品采取了新的行动。
嗯，
受到美中贸易摩擦的影响呢，一些公司的股票下跌。今天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 初步裁定原产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的高粱产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决定对原产美国的这个进口高粱呢实施反倾销措施啊。那么中国商务部还将继续对这个案子呢进行调查，并做出最终的裁定。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贸易问题一直是记者关注的焦点。有分析认为，中国面对美国的贸易摩擦呢，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以反制美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在美国提高利率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玩货币贬值的游戏，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就回应说，看起来美方释放的信息呢是有点乱，乱云飞渡仍从容，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还称，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他还用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这样的对抗性激烈的词语。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如果美方继续逆潮流而动、任性妄为，我们必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打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保卫战。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
那今天中兴通讯的股票呢，在这个香港和深圳的股市跌至停牌。刚才你也提到，中兴公司呢发布声明，说正在评估事件对于公司的影响。
对，听起来就是中国方面的立场是非常的严厉哈。但是现在呢，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兴公司，也是相当引人关注的一个行动。那么这样的这个举措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宣布的呢？相关的背景怎么样？
2017年3月，中兴公司承认对朝鲜和伊朗销售含有美国限制技术的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调查。中兴公司当时啊，同意交纳11.9亿美元的罚款，并且达成了和解。当时中兴公司还同意，如果再违反和解协议，将面临取消出口特权7年的禁令。那么现在呢，美国政府发现中兴公司违规向伊朗出口产品，因此呢，当时的那一禁令被激活了。中兴在美国拥有众多的供应商啊，其中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将直接受到影响。据路透社引述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兴公司每年在全球销售4500万台手机，其中一半的手机呢使用高通的芯片。路透社分析认为，对于中兴的禁令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高通公司的收入。那么目前呢，世界上一些国家正在规划建设 5G 网络，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呢大举进入各国市场，引发了西方对于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方面的担忧。英国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警告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兴的设备和服务。那么今年年初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与一些企业就建设 5G 网络进行谈判，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美国对于中兴的措施呢，对未来 5G 网络的市场布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完成。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叶斌给我们介绍的相关最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6个月以来的最高点。美中贸易纠纷前景未定，中国未如外界担心的那样减持美国国债。 显示美元资产即便在贸易纠纷期间仍然具有吸引力。川普总统周一批评北京让人民币贬值。财政部在近日提交国会的报告中并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中国持有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实际上是外国的投资政府投资者最高的，然后呢这个数字是1.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国债。那么因为它这个数额比较高，然后呢美国现在发行的总的国债数量大概是14.几万亿，它这个外国的这个持有，总共的外国人持有的这个美国国债是4万亿，那么中国就占了1.7几万亿，那就是说它在这个中间还是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那么就是说如果一旦要是贸易战打起来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当武器的话，那么如果要把这个手中持有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如果要是抛出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国债的收益率啊就会上升啊，收益率上升的话，这美方可能就会受损失，市场也会有一些这个反应打乱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说是这么说，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双刃剑了，但是可能对中国来说，如果要是真的这么做的话，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可能还是比较多一些。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媒体也谈了很多就是这方面的情况，说的是你要打贸易战，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秘密武器来的话呢，是怎么一个用法呢？这市场上这个有分析师呢，这个路透社这个援引的一个分析师这么说，他说的 It's more effective as a threat， 是作为一个这个威胁来说是比较有用的。但是呢，你要是把它真的要是当过什么武器来使用的话，可能结果就只是让这个冲突升级，而达不到他要想要这个增加他的这样一个这个叫什么来，叫 leverage， 就是他能够这个
筹码
啊，能加大这个筹码，他个人的筹码，就是中方的这个筹码做不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现在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也是仍然是在世界上是第一，就是有这个3.13万亿美元的这样外汇储备。
嗯，
那么这个外汇储备呢，说的是如果是他真的要把这个所谓的他们现在把这个叫什么国债的问题叫 nuclear switch， 就是核武器的那个按钮，他当做一个核武器，他如果你要真的按的话呢，那么就是说的是你把这个国债都抛售的话，可能会这个短期的影响到这个货币市场，对美国的货币市场会有短期的影响，但是呢这个更大的这个打击呢，就是长期的这样一个，你中国如果要是抛售美元的话，那你这个手中的这个抛售了以后就留什么东西啊，留在什么东西，因为中国持有这么多的这个美元的债券，长期以来是因为中国这个找不到比美元更加稳定的或者是这样一个储值货币，或者是比较稳定的能有不会损失的这样一个投资，那么现在还没有能够代替美元的这样一个投资，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想应该是
还是有待观察哈。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发推特又提到了这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财政部很有可能会在月底的这个货币政策报告当中将中国重新列为这个货币操纵国呢？
这前一段时间有人就已经开始说了，说果不其然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在发推文就是提到这一点了。是这样的，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就一再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他当时也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第一天呢就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一年多时间里边一直没怎么提这个货币问题，一是呢可能也就是忙其他的这个是贸易方面的事情比这个更重要的，因为货币实际上这两年时间里边呢中国的货币还算是比较稳定，没有这个再有一点就是说，你说能不能把它定成这个财政部啊4月份要半年期的这个货币政策报告是要给国会递交的，它是法律规定的半年做一次，那么就要给美国的贸易伙伴国的这个分析他们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有没有在这个货币方面有操纵的这样行为以前呢往往都是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弦儿绷得很紧，但是这些年呢这个事情呢也就慢慢的缓和下来了。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按照财政部现有的这样一个 criteria， 大概有3条的标准的话，中国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不算，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是呢，现在目前是暂时状态，所以这个川普总统又把这个 这张牌打出来，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演变，我们现在也很难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上报道，讲到这个采访这个叫什么外交政策理事会的这样一个叫 Sester 的一个专家，他有提到，他就预测说的是可能川普总统会把这个事情货币的这个问题呢，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拿出来，或者就说这个中国也可能会利用人民币贬值来打这场贸易战，因为它人民币贬值的话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出口呀什么也是有影响的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很难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与欧洲盟友法国和英国联合对叙利亚怀疑为化学武器设施的目标进行了导弹攻击之后，美英法三国在叙利亚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如何找到长期解决方案的问题上，可能步调没有那么一致。导弹攻击之后数小时就出现了分歧，白宫看来反驳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马克龙总统说，他说服了美国继续留在叙利亚，并同意限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过马克龙星期一对记者说，美法两国是在如何看双方的军事以及重建和平策略上看法一致。但是马克龙总统最近几数天谈到的叙利亚战略看来与华盛顿的看法并不合拍。马克龙提到的一点是，要求包括川普政府视为主要敌人之一的伊朗在内的其他地区国家帮助解决叙利亚内战的问题。马克龙总统努力把自己展现为美国在欧洲可靠盟友的领导人，无论是全球气候变化还是贸易问题，但是一些专家怀疑马克龙能带来的实际结果。马克龙和川普下星期将在华盛顿会谈，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包括在主要讨论的议题之内。国际专家是否已抵达叙利亚城市杜马，目前有不一致的说法。这些专家要调查十天前在那里受到的攻击中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白头盔志愿救援人员表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组已经抵达杜马。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下午的说法不同，他说，据我们所知，专家组还没有进入杜马。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联合国的安保团队星期二已经在杜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上星期六抵达叙利亚，美英法三国当天向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了导弹攻击，不过那时调查人员也没有获准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调查人员的目标是查明对4月7号攻击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怀疑是否属实。法国外交部说，由于袭击后现场调查被耽搁了10天，袭击地点完全由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控制，证据和关键要素很可能已不在现场。周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达拉斯的班机在飞行途中引擎失灵，造成1死7伤。该飞机在费城紧急迫降。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没有透露遇难女乘客的具体死因，但是目击者说，引擎的零部件击中一面舷窗。这名乘客在飞机紧急迫降之前险些被吸出机舱。丧生乘客是来自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利奥尔丹。在富国银行担任高管的利奥尔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是2009年以来美国喷气式民航客机事故中第一个丧生的人。川普领导的白宫第一星期一仍然处于战斗模式。一天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采访中说，川普在道德上不合适担任总统职务。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报道说，川普内阁通过推特和白宫官员对科米进行了愤怒的反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佛罗里达州为自己的减税政策拉票，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可能会试图撤销它。
他们想终结它，提高你们的纳税额，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因为随着我们的生意重新进入，这个国家开始变得更好，正开始变得出奇的棒。
川普同时继续在推特上攻击被他撤职的前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科米对美国广播公司说，总统要求他宽待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行为，可能已经妨碍了司法公正。
他要求我停止对他现在已经下台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的犯罪调查。我认为这是一种指令，尽管他的原话是我希望你可以放他走。
科米还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川普不适合当总统。他在与今日美国进行的长达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也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
我不认为他的精神状况不适合，他的智力看起来高于平均水平，他会追踪一段对话，所有这种事。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确实认为他在道德上不适合当总统。
也有人捍卫总统并攻击科米的可信度，白宫顾问凯利安·康威就是其中一位。
这个人正在赋予历史一种修正主义的版本，总统几乎不认识这个人。
白宫对科米的反击在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当中引起担忧，他们认为总统距离开除领导通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又进了一步。包括民主党议员纳德勒在内的一些议员希望国会保护穆勒。
如果总统以任何方式破坏或干预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进程，这种行为看起来会是某个知道自己有罪的人的所为，不能容忍接受诚实的调查。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任何攻击穆勒的行为都可能引发政治风暴。
当然存在一种法律上的争论，说总统可以这样做，但我认为总统目前所处的情况是，即使他自己党派的成员、国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会建议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他做了会导致危机。
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强烈希望穆勒完成他的调查，查清楚川普的竞选活动是否为了影响2016年的大选结果而与俄罗斯勾结。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为减少香港中小学奏唱国歌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教师团队提出减少奏唱国歌的数量。特区政府表示，奏唱国歌中的行为偏差应合情合理合法处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星期二与特区政府教育局官员会面。报道说，香港教育工作者目前的一大忧虑是，按照政府上月提交立法会审议的国歌条例草案，一些学生奏唱国歌时的不当行为，如果被人报警或者拍片，将会惹来许多麻烦，事情的发展往往会超出学校的处理范围。明报说，教联会因此建议校内奏唱国歌的次数由每月一次减少到一个学年一次，同时政府应该就国歌法提供清晰指引和教材。关于国歌法的本地立法，报道援引该联合会的话说，不是应不应做，而是如何把它做好。香港政党众志近日举行国歌系列研讨，在场听众涂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说很模糊嘛，你这个国歌现在就是好像电台在播了，那你怎么办？你继续走下去，还是要立正，然后很庄严？就他说又怎么？就反正就随他怎么说，你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就是没自由。
涂先生还对立法会能够充分听取民众意见表示怀疑。
他们里面自己讨论就完事，
老百姓没有什么机会。
对啊，他怎么定、怎么实行、怎么都，反正现在就是越来越差了。
邹庆彤是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职业大律师， 他在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国歌法草案的确很粗，
那个形式化的问题是最大的，因为它形式化条文非常的宽，它是在公开的去做很多很多的行为，包括你唱国歌唱歪曲国歌啊、贬选啊什么一大堆列的很多条，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宽太宽了，就是你就算定你不应该做的行为，你也有个程度吧，就有些可能我只是唱歌唱歪曲了，或者我唱的不准，我歌词不对，我不需要去坐牢吧，你可能定一个可能罚款的东西，然后你真的是很严重的，我故意去母语国歌，故意去弄骂放些粗话进去，那种可能要多一点点的惩罚，就合理性上来说不是我觉得有必要，但现在就是一个很宽的一个东西，对，现在就是一个很宽的条款，就是说你可以3年的坐牢。
报道说，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国歌法建议条文，对侮辱国歌者最高可处50,000元罚款和3年监禁。国歌法草案的另一个争议点是强调要对中小学生进行国歌的历史教育。报道援引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的话说，特区政府提出的条文沿用了内地国歌法的框架用语，可能因此会引起纷争。杨先生在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是过分要求我们，过分限制我们的思想自由。你说的对，在最近的朱大球墙播这个国歌，因为有很多人这个国歌，政府就一定话要立法，还有过分限制我们的表达自由、唱着自由，特别是二次唱着。
不过大律师邹幸彤表示，即使按照目前的国歌法草案，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还是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空间。作为律师，他的忠告似乎更多基于法律武器的运用。他说，
所以说法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每个人他自己会有知道在这样的框架下面我自己能够做什么，尽量利用自己的空间、自己的那个位置、那个能力吧，去做多一点，去抵抗这种爱国主义的灌输。
明报援引特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的话说，学校有责任教育学生奏唱国歌应有礼仪，例如应当肃立和举止庄严，不得采取有损国歌的尊严的奏唱形式。对于偏差，学校应该按照该校的情况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并说特区教育主管部门将继续聆听学界的意见。按照有关程序，立法会相关委员会本月28日将举行国歌法公听会，这项法律的一读定于7月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上周五，美英法三国联合空袭叙利亚政府军，作为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屠杀百姓的回击。多数西方国家对军事制裁叙利亚表示支持，但是中国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谴责英美法的空袭是可耻的，要求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支持阿萨德呢？在英国，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温的时候，北京是否选择与俄罗斯来结盟，来对抗华盛顿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吴强，也就是中国时事评论员，和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政治问题学者邱月手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当被问及中方对于英美法三国攻打叙利亚的问题上的表态，北京是否真的是出于对中东局势稳定的考量，还是另有所图呢？吴强博士这样说，他说，中国外交部的立场是幼稚荒谬的。他说，
首先从这个华春莹的讲话来看，这次外交部的态度以及中国介入叙利亚的一个态度都是相当的幼稚，或者说是很荒，有种荒谬性在里头。我个人虽然不是国际法的专家，但是用这个刑法的所谓有罪推定、无罪推定这些术语来为自己找辩护，这个是无论如何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里头是站不住脚的。叙利亚的危机，它的化学武器的使用， 至少是涉及到有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自卫权以及所谓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的问题，这跟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介入到叙利亚，目前来看，基本上背离了去年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和川普的一个政治承诺，也就是对叙利亚的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关注和有必要采取一些适当措施干预的这么一个很重大的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默契或者说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几次的像俄罗斯投战争票等等等等，在安理会做出了一些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一种表态，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在一个遥远的跟中国几乎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叙利亚采取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过于积极的一个立场。
那中国到底是怎样看待叙利亚的呢？中国在叙利亚的利益何在？为何在多次的国际局势的选择中站在了俄罗斯这边呢？吴强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示好俄罗斯是失策之举。他说，
我相信中国在叙利亚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不像俄罗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传统上跟叙利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中国在叙利亚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既没有石油，也没有侨民，也没有其他的也不是重要的出口市场等等等等，反而中国在叙利亚的周边国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关系，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的中东国家都跟中国有着密切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的立场是跟叙利亚周边的中东其他的穆斯林国家跟叙利亚周边的以色列等等都是采取了一种相悖的一种立场，其实是得罪了中东的大批国家，跟他们站在了反面，而跟现在陷入国际孤立的俄罗斯站在了一条战壕里头，这个是一个非常失策的很不明智的短期性的行为。
在同样问到了这个中国对于英美法三国攻打叙利亚问题上的表态，邱月守说，人权高于主权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他说，
首先认为他这个外交部的表态是一个陈词滥调，就是那个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那个陈词再一次的重述而已。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呢，我们在今天来讲呢，每个国家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有力的一个反驳的例子就是卢旺达的情况。当时由于中俄的反对，美国没有介入。那么卢旺达的两派的冲突呢，造成了将近100万人的死亡。自此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主权高于人权高于人权，不能以主权的人口来阻拦国际社会对这种野蛮屠杀践踏人权的现状的干预。这是对于外交部的今天这个说法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反驳。那么叙利亚到今天来讲呢，它已经有历史了，在84年的时候就用这种氢化氢的化武武器屠杀过将近那个4万多平民。那么今天呢，他在去年那个又动用了一次，就是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川普当着他的面就那个时候就美国就再打了一次。那么今天这一次他又用这种生化武器再一次摧残叙利亚平民的生命，所以呢，像今天呢，不能放任这种东西，外交部的说辞是不能成立。
中国国内的舆论认为，叙利亚被打就是因为其过于弱小，所以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而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导向，邱月守说，邪恶就该被打，与国家强弱无关。他说
OK， 我先说那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就是说怎么样的国家才跟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作为盟友。 这个是说得非常好的，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国家大小，它是邪恶的国家，你苏联美国也照样对抗，并不存在这一点。就是有人这一次说啊，有苏联啊，不是，是俄罗斯撑腰呢，叙利亚没事，但是这一次照样打，所以呢，并不是抢大小的问题。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也是不，美国现在也不恐惧这个政权的大小。另外，那个中国的这个长期以来支持这些刽子手，说重一点的刽子，其实邪恶政权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比如说前不久在海上被逮到跟北韩做交易，运送禁运物资，还有最近刚刚中兴通讯，你看被查到两个，一个是给伊朗运送几千万的那个物资，还有在给不断的给那个北韩一些物品，那是几百次的。那么最后他还接受了，还向美国联邦调查机构的人员撒谎，不得不接受了那个赔了那个11亿美元的这个赔款。这说明呢，就是中国的不是这中党国的这个集权政权，他一直跟这些邪恶政权是站在一块的。这样子，川普总统他刚才要这样讲，这是非，就是从他的朋友，你就可以判断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大致上的一些看法。
台湾19个医学界团体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参加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有立法委员谴责中国当局把台湾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当作儿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随着5月21号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召开日期的临近，台湾19个医事团体召开联合国际记者会，发表台湾应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共同追求全民均健的声明。
台湾19大医事团体在此共同呼吁，希望今年 WHA 大会亦能邀请台湾与会，让台湾作为全球健康覆盖及公共卫生的一环。WHA 需要台湾，台湾需要 WHA。
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立法委员邱泰元说，要把台湾殷切的希望参与国际医疗社会的决心和热情告诉全世界，
也让 WHO 能够在这一次能够邀请我们台湾能够参加，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A。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主题是全民健康覆盖，而台湾在全民健康保险方面有一套有效的运用资源落实的制度，乐于与世界分享相关的经验，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疗发展。台湾中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莽权说，世界领导人非常重视台湾参加 WHA 的重要性，世界卫生组织把台湾排除在外意义何在？他呼吁国际社会让台湾参加 WHA， 让台湾照顾世界人民的健康。这次国际记者会邀请了10来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出席。立法委员庄瑞雄说，台湾有最好的医疗技术，最顶尖的公共卫生，却被排除在 WHA 以外。
台湾可不可以去参加 WHA 啊？这个其实在全世界来看是最讽刺的一件事情啊。
立法委员林静怡医师说，台湾的医生除了照顾自己的国人健康之外，所有的专业医事人员都有热情、知识、能力和准备，在全球健康覆盖下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尽心尽力。
事实上，台湾在这个议题里头，我们不是在政治上做一些争吵而已，而是我们其实是带着我们对于全球健康的这个任务跟我们的责任，想要做我们的付出。
他说，台湾要求参加 WHA 的会议是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要求，但即使这样卑微的要求，在中国粗暴的干预下，台湾却无法得到，这对台湾来说非常不公平。他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因中国的干扰而侵害了全球人民健康的权益， 就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立法委员陈其迈医师说，台湾的医疗专业人员的水准和人道救援的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在事关全世界所有人健康福祉上，当然不能把台湾排除在外。立法委员罗志胜表示， WHA 秘书处在处理台湾参加 WHA 的任何行为都是违反 WHO 宪章的相关规定。
WHO 的这个决定把台湾排除在外是很明显的一种歧视，是对台湾人民的歧视，是对台湾的一个歧视。
他强调，台湾不能参加 WHA 不仅是台湾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共同的损失。他谴责 WHO 排除台湾的决定，更要谴责中国当局把台湾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当儿戏。台湾今年动员政府和民间的各方力量，游说国际社会，向国际社会发声，希望能够突破中国的阻力，让台湾能受邀参加今年的 WHA。 台湾表示，台湾参加 WHA 加入 WHO， 台湾的医疗健康和人道主义救援就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过由于中国当局的阻挠，台湾今年受邀参加 WHA 会议的可能性并不高。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个时段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4月1日星期天，哥斯达黎加人前往投票站选举新总统。根据自由之家报道，哥斯达黎加长久以来政治稳定，拥有多党政治制度，以及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进行正常过渡。在今年的两轮自由与公正选举之下，这个传统继续不断。这就是两轮决选制，也就是第二轮选举制。第一回合的选举在今年2月4日举行。全国重建党的候选人穆尼奥斯，以及执政的公民行动党候选人奎沙达都没有得到超过40%的选票，需要这两名候选人进行决选。进入第二轮选举时，所有迹象显示选举结果会非常接近。最终，奎沙达以61%对39%的成绩击败对手穆尼奥斯。尽管哥斯达黎加选民对他们挑选的候选人有强烈意见，但是竞选言论保持尊重，而且没有关于选举暴力的报道。权力过渡和平进行，这是民主制度坚强的标志。落选的候选人以优雅的风度以及和解式的态度承认选举结果，胜选的候选人则以谦逊和赞扬对手的方式接受选举胜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祝贺奎沙达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成为哥斯达黎加下任总统，和平的投票使哥斯达黎加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楷模。 美国与哥斯达黎加历久弥新的伙伴关系根植于双方支持人权、民主以及为所有人追求安全的共有历史之上。哥斯达黎加作为我们的伙伴，在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安全与半球各地良好治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期待与奎沙达政府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